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正儿。
中英大不同呢，我们要学的这个词呢是 jealousy， 就是嫉妒、羡慕、吃醋、醋意，反正这个词啊有好多的意思，但是都不太好啊。当然呢，刚才正儿姐也特别强调说，在英文的圣经当中呢，这个还有神祭邪的意思，得看它的所在的文本的上下的语境哈。但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嫉妒呢，是出于我们人罪所生出来的一种攀比和争竞的心态。在雅各书第三章十四节就用到这个词，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正道。
James chapter 3 verse 14 But if you have bitter jealousy and selfish ambition in your hearts, do not boast and be false to the truth.
这段经文非常的精彩，因为它形容的特别的贴切，它在 jealousy 前面还加了一个 bitter， 就是苦毒。所以呢，它和讲到真是忌邪的神的性情 jealousy 的时候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心态和目的。
有一位来自于7106的朋友呢，他就说，木星老师、正儿老师你们好，在雅各书三章十四节里面说，人的嫉妒出于罪性，因为别人比自己好，得到的更多，就生出苦毒、不满和争竞。那我就想问一下啊，像有一些多子女的家庭，如果父母存在偏心，那么不被爱的子女会有苦毒、不满，对被偏爱的也有可能会有嫉妒，那么这种嫉妒是父母的不对、父母的罪造成的，我感觉就不应该是出于罪嘛，对不对？那是被迫的，是被动的，难道这也是出于罪吗？为什么圣经说这也是出于罪呢？只是就是这样的嫉妒会让自己苦毒难受，也有可能呢因为这样的嫉妒带来伤害和伤痛，我就不太理解，就是如果我们是被动的产生了这种嫉妒和苦毒，也是我们的罪吗？这个罪也归到我们头上吗？
非常好的一封来信。我觉得现在馒头的对话里面这些来信啊，真的它能激发我们的思考。它其实也问出了一个普遍的一个心态，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什么样的情绪是可以接纳的。 Jealousy 本身嫉妒呢，它是情绪之一，我们也说了需要分语境，需要分环境，需要分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的这个情绪，这个情绪本身有可能并不是罪，但是呢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个情绪，它会引发我们生命当中和关系层面的持续不断的发酵的反应。首先呢，在刚刚这封来信的整个上下文当中呢，我们看到了的确让人心碎的一种破碎的家庭的环境，的确是会因为人的罪和偏心会产生了兄弟姐妹之间的一种苦毒和争竞。所以很多时候罪的产生呢是一个涟漪的效应，也就是说起初可能跟我们无关的东西，但是因为它反映到了我生命当中了，所以呢我不得不对这件事情做出一个回应来，那这个回应呢就有可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我的生命状态。我们就拿这个由于父母亲偏心而带出来的兄弟姐妹之间的嫉妒来讲一讲，为什么这个嫉妒是 bitter 的，是苦毒的，为什么这个嫉妒不好。首先嫉妒的这种感受会扭曲我们看待自己的看法，本来我们可以好好做自己，开开心心的接纳我是这个样子，上帝造我是这样，但嫉妒一旦进入我们的心之后，我们会干什么呢？比较，我们会不断的盯着别人有的东西，拿我自己没有的和别人有的去对比，你永远都不可能有平衡，永远都不可能有满足的。比如说他有十块我怎么才有两块，他的眼睛那么大我眼睛为什么那么小，他为什么双眼皮我为什么单眼皮，他鼻子那么高为什么我鼻子那么塌，他为什么那么高我为什么那么矮，他为什么看起来就这么的讨人喜欢，为什么看起来我就是这么的不上进啊？等等，你会发现你的嫉妒是始于一个扭曲的对自我的判断，这个就是苦毒的来源。有很多的人以为说啊，嫉妒是别人造成的，不，嫉妒是首先我否认的我自己的价值，我不从神的眼光当中看我自己了，我是从这个世人的标准和世人对待我的态度里面去论断我自己啊，我不好，因为我不好所以他不喜欢我。你看爸爸妈妈喜欢 哥哥或者姐姐、弟弟或者妹妹，他不喜欢我的原因是因为我不讨人喜欢，我笨，我难看，我一无可取，我一无是处。你看在这个嫉妒的背后，全是撒旦的谎言，全是自我否定，全是拒绝神造我们的那个本相，所以这是不好的。在这样的根基之上呢，你当然就会带出一个错误的生命的态度。当你扭曲看自己的时候，你也绝对会扭曲看他人。你会因为你看自己不合乎中道，你的整个人生就像一个跷跷板一样的，忽高忽低，忽上忽下。你要么呢就是鄙视别人，要么就是仰视别人，你没有办法合乎中道的看待别人，那这一刻就会导致你的人际关系也出现极度的扭曲，你也同样用世人的方法来看待别人。哎呀，你看那个人特别的丑，所以我不要跟他做朋友啊，那个人不比我好，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尊重他啊，你看他做的那个工作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我对他可以呼来喝去，造成了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因为我们自己不能够尊重自己，我们也必然不会尊重别人。就在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里面，嫉妒就成为了一种持续不断捆绑我们的一种情绪，以至于我们里面没有了爱和平安。它夺走了我们自由去爱的那一份能力，让我们爱不出来。我们总是根据于自己的喜好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和满足别人对我们的需求。所以要么一个嫉妒的人就会成为一个 people pleaser， 就是讨别人喜欢的人，要么呢就成为一个 people hater， 愤世嫉俗的人。这样的人他在人际关系里面是没有任何的真切的亲密的人际关系的，甚至在家庭环境当中对自己的兄弟姐妹和对自己的父母也是充满苦毒的。刚刚这么一讲，我相信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会有一个警觉性，嫉妒真的不好，我一定要小心了。因为他第一步首先扭曲的就是我自己对自己的认知。
因为别人而犯的罪是不是罪？当然是，罪就是罪。给我们的这位听友举个例子，在去年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找了一个会计师来帮我们报税。大家知道在美国报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找了一个会计师，花钱请他为我们来做所有的报税的这些材料的递交以及报税。但是因为这个会计师呢，把我们的这个案子给忘了，以至于我们去年没有合法报税。到今年我们才发现，那国税局呢就给我们一张很大额的罚单，我们就去国税局来进行辩解。在辩解的过程当中呢，我老公就跟这个国税局的官员说，你看这不是因为我们的错，我们是按照正常的报税时间递交了所有的材料，只是帮我们来办理的工作人员没有完成我们最后的递交，所以这不是我们的错，你不能罚我们。国税局的官员跟我们说了一句话，我们的工作只针对于报税的个人，我们不针对你选择了谁为你报税。哇，我觉得这一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呢，就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
可选对人，可选错人，
对，选择权是在我们手上，是我们选择了一个不负责任的，或者说没有按照我们的心意去帮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是我们的罪。所以罪就是罪，我们因为嫉妒所产生出来的苦毒也好，纷争也好，这就是罪。不是说哦，因为我爸爸妈妈的偏心，所以我才有了嫉妒。 No， 不是这样的。所以罪就是每一个人需要去面对的，不能够推卸责任。你看这又跟伊甸园里面一样，推卸责任，因为他让我吃的，因为他骗我让我吃，这种推卸责任也是一种罪。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会有不公平，一定会有被伤害，一定会有黑暗，一定会有挑战，那我们的选择是什么？神只对我们的选择来进行评判，而不会说哦，因为他激起了你犯罪。那要照这样说的话，因为他激起了你杀人，你杀人就难道可以不承担杀人犯罪的这个事实吗？当然不能。所以我们要鼓励我们的这位朋友哈，神没有说你不能有嫉妒，但神说你不能因嫉妒而犯罪。你可以把你的嫉妒带到神的面前，求神医治，求神安慰，求神洁净，求神怜悯，把嫉妒的那一份心变成你生命成长和跨越的能力，
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同时呢，我们也从一个更整全的关系互动的角度呢，我们的确是要提醒所有的父母，还有就是所有容易在情感上面偏颇的人呢，你们要小心了。因为在神的眼中的确这样的罪是更大的，因为神说了，造成我们小子里面的一个人 跌倒的这个人呢、啊、真的就是在神的眼中看是罪大恶极的。如果我们在教养子女，或者是比如说在教会牧养，或者是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表达出来我重这个轻那个，偏这个误那个的话，这非常的容易造成人心的一种失衡，它会让恶产生一种连锁反应，像滚雪球一样。因此我们的确是会在审判官在神的眼中，神会非常的清楚的知道这个罪是如何引起的。但是呢，我们每个人的确是有出于不同的选择。今天呢，我们很有可能比如说刚刚木星妹说的，他选错了报税者呢，那还不能上升到罪这个层面，那是一个错误。但我们不要允许我们自己在错误当中继续下去，让它成为一个罪，
是
那就不好了。今天我们要处理我们里面的这些情绪，成为情绪的好管家，不要让嫉妒成为我们开始增进比较、怨恨、说酸话、说刻薄的话、贬低他人的话、说谎言、骄傲自持，或者让我自己陷入到极深的自怜当中啊，都是别人惹的祸、我就是一万个伤心的理由等等，这些状态是我们可以杜绝的。不要让我们停留在情绪当中，情绪可能没有什么错误，但是这个情绪的背后有可能是错误和罪造成的，那我就不要持续让我在这个里面发酵，让我所有对爱的需求在神那里得到满足。因为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孩子在原生家庭当中生长出来以后，他是缺爱的，他是痛苦的，他是想被看见，想被听见，他是不甘心的，他是渴望饥渴的。但是这一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成就了所有我们所需要的这一切。你要不要尝试着来到耶稣面前说，主啊，求你安慰我，我要得医治，我要得安慰，我要得看见，因为你已经爱了我，并且爱我到底了。那这一刻我就不要再允许我以为这个世界上给我的公平才能够满足我。不，这个世界上永远是不够公平、不够好的。只有在主里，他是公义慈爱的神，他会给我们一切的安慰、医治和满足。如果我们今天来到他面前，我们才有余力可以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曾经伤害过你的父母，曾经在比较当中造成你心里面苦毒难受的这些兄弟姐妹们，你怎么反过来去用强大的爱去将他们挽回呢？这个只有基督的救恩才可以做到。
弟兄姐妹们，圣经里面有太多偏爱的故事，你看多少因为偏爱造成到今天我们还在承受他们的苦果。所以千万不要在任何的人际关系当中，不仅仅是父母和孩子，是任何的关系当中都不要有偏爱。比如说对待同事不要有偏爱，对待身边的弟兄姐妹不要有偏爱。哎，我喜欢谁我就天天跟他腻在一起，我对他掏心掏肺，对其他的人我就是冷眼相观，
是
不是这样的？而是说在所有的关系当中，我们都要用爱去饶恕、去接纳、去包容、去改变、去洁净。因为神也告诉我们，这是唯一的出路，这是唯一的我们可以建造健康长久关系的一个出路。我们也特别的鼓励我们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尤其是作为多子女的父母的弟兄姐妹们，一定要小心。因为偏爱是在你常常不经意间就已经发生了，甚至有的时候已经对你的某一个孩子产生了非常大影响的时候，你都没有意识到。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到神的面前，求主给我们养育儿女的智慧，以及平衡我们所有关系当中没有偏爱的这样的一份智慧。
是的，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I once believed that your love had conditions, that it could be taken away just as fast as it's given. I thought there were strings attached, but you showed me kindness in spite of my history. When others walked out, it was you who was still standing with meAnd I can't wrap my head around that. When I've been the rebel who's run from your arms, I've turned my back.